不如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真的是感谢主。我进来的时候，我发现到有很多人我不认识，这个是好消息。但是对我来说，我就开始一点紧张。所以我开始之前，我想要给一个自我介绍。除了名字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你需要知道，是我是在 Airy Nation 教会长大的。我是在 Airy Nation 教会信了耶稣，把他成为我的救世主，开始学习侍奉他。我是在 Airy Nation 教会体验到圣灵的这个能力，学会有信心的去祷告。我也是在 Airy Nation 教会学习到怎样关怀教会以外的这个社会。我讲到这些，因为 当我们进入这个系列，这个 Airy Nation 的系列，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使命宣言，写着我们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在万民中建立以基督为中心、充满圣灵能力并承担社会责任的教会和校园事工。我的今天是因为我们 Airy Nation 的牧师跟领袖服从这个使命。 我是他们努力的好果子，所以我想要全部人现在趁这个时间来为我们的牧师、我们领袖给他们一个掌声。谢谢你们的功劳，谢谢你们的努力，有我们的今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个系列非常的重要，让我们来了解、来明白这个的使命宣言。因为我们的希望就是10年过后。 20年过后，30年过后，Airy Nation教会还是会多结好果子，Amen 吗 ？Amen。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个使命宣言。今天，Pastor Joseph 给我的责任就是讲过你校园事工。谈到这个校园事工，有些人他们的概念是哦，其实你在讲这大学，你在讲这中学，我们用这个词来代表培养下一代。 就是这个概念。当我们讲到培养下一代，当然经文有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我可以想到就是摩西跟约书亚（ （Moses and Joshua）， 还有什么例子呢？当然，耶稣跟他的门徒（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也是一个好的一个例子。但今天我要谈到的是有关于保罗和底摩太。 有可能你们知道，保罗是大概底摩太16到24岁那个年龄，开始带他为一个门徒。然后我们看到底摩太就陪伴着保罗去传福音，而且过底摩太也是成为了以弗所的这个牧师。历史有告诉我们，最终底摩太他是因为反抗错误教导。 而被杀的。从一个信仰的一个角度来看，底摩太他的确是一个校园事工成功的一个例子。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会成功呢？他为什么会成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底摩太呢？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有时候愿景跟使命 的差别就在于我们会不会去实行它。如果我们没有行动，我们这个使命的宣言就只会成为我们在发白日梦。所以我们一定要懂要如何培养下一代。所以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我们会投入保罗写给底摩太的一封信，我就为大家读。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儿底摩太呀，我依照从前有关你的预言，把这命令托付给你，好使你借此打美好的仗。你要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上吊良心，结果他们的信仰就像船触了礁。我可以邀请大家闭着眼睛，让我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相信你是爱我们的。我们知道， 但是今天我们也是要了解你对下一代所有的这个爱。上帝，你知道我的中文是有限，所以圣灵，我真的是需要你的帮忙，最终让我们听到的不是 Jason 在说的话，但是最终是圣灵你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所以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圣经。这些我在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全部人一起说 Amen。 从这边我们看到提摩太他有四个东西。第一，他有预言啊，保罗在他写给提摩太的信有讲到提摩太他有的这些恩赐是来自于这些预言。所以他有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预言，第二个东西就是我们发现到提摩太他懂他该打的仗是什么东西。在生命这样多个选择当中，他知道他该打的这个美好的仗是什么。我们刚才谈到是吗，他就是因为反抗这些错误教导而被杀的，这个是一种仗啊。然后第三个东西我们发现到提摩太他有信心。保罗有写到给提摩太说提摩太他从小就熟悉圣经，他有的信心是从他了解圣经培养出来的。第四我们看到是他有这个无愧的良心，他这个无愧的良心有可能是来自于他知道他在走着这个圣洁的道路，就如保罗所教他的这个追求公义、追求敬虔、追求信心、爱、温柔这个生活方式，所以他就有这个无愧的良心。我看着这四个东西，他就如校园事工成功的四个这个关键key ingredient，OK？ Okay？ 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提摩太他如何得到这四个东西？这四个东西是怎样来的？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其实没有，因为当我们回去保罗写给他的信，我们发现到什么？提摩太他会有这些预言，也就是因为众长老按着手为他祷告。众长老就如我们当中的领袖，我们当中的牧师，他们为提摩太祷告。那提摩太怎样知道该打的仗是什么呢？有可能他跟着保罗的时候，他看到保罗在打着这个仗，然后保罗在他的那封信他告诉提摩太什么呢？他跟提摩太说，你要和我一起同受苦难，英文是说 share in the good suffering, and the suffering is a good soldier。 他邀请提摩太参入这个仗。那提摩太的信心是怎样来的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是由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是从他们培养出来的。提摩太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开始教他认识了解圣经。那提摩太这个无愧的良心是怎样来的呢？有可能是因为提摩太信了主过后，你发现他不是在教会的一个暗暗的一个角落，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反而当他得到这个永生的蒙召的时候，他是在许多人见证人面前，整个教会都看到他信主。那就代表什么呢？他信主的一开始就有整个教会陪伴着度过这个信仰的这个道路。保罗在另外一个部分有写到提摩太你要追求这个公义，一同和教会的人，所以就是教会的人陪着他一同来活出这个荣耀神的生命。你发现到吗？提摩太会成为我们认识到的提摩太，是因为整个教会都有付出贡献进入他的信仰的这个成果。 And 我的第一个所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校园事工不是巴士 Jason 的责任， 而已，不是我们少年领袖责任而已，反而你会发现到校园事工需要整个教会的参与，他需要牧师领袖们来祷告，他需要我们的少年领袖，我们的学院领袖来带领他们，来培养他们去带门徒。但是哦，这个很重要，他也需要父母来教导圣经。你有时候以为哦，这个是牧师的责任，我们看着底摩太的例子，不是啊。而且这个我觉得是更加重要，他需要整个教会来培养有这个圣洁的文化。你知道吗？有时候一个少年，当他脱离教会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误入歧途，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的怪牧师，牧师你看，领袖你看，父母，哎呦，父母你是怎样教你的孩子的。但是你发现了吗？其实是整个教会的责任，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来培养这个圣洁的文化，来帮助他们荣耀神。其实对于这个校园事工这个主题，你们全部，我们全部都非常的重要。你可以跟你隔壁的人讲你很重要，有可能你讲到这个你就开始笑，哎呦 Jason， 你有看到我的年龄吗？啊，我真的是，你讲到要培养下一代，对，我明白很重要，但是我都不懂要怎样说，我都不了解他们，他们讲的这些词 slay you slay 什么意思， you have drip 什么意思，还有最近他们很喜欢讲的就是 skibidi， 听过吗？什么来的这个，无所谓，如果你问一个少年，你问 skibidi 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们也不知道。我有问过 skibidi 什么意思， skibidi 就是 skibidi 哦，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代沟太大了，这个 generation gap 太大了。保罗是如何培养底摩太的呢？在那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发现到保罗说，我把这命令托付给你。这命令从哪里来的呢？几个经文之前我们发现到保罗有写到上帝托付给我的，所以保罗就把上帝所托付给他的托付给底摩太。我觉得其实校园事工不是很复杂，最终校园事工就是把我们所领受的托付给下一代，就那么的简单。你所领受到的恩赐托付给下一代，你所领受到的这个使命托付给下一代，这个信仰，这个你对圣经的爱的了解交给下一代，你所活出的这个圣洁生命让他们来模仿，就只有那么的简单。身为所谓的这个 campus pastor， 是因为哇 Jason 很有这个创意感，很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其实不是，我跟他们说的东西也就只有你一定要荣耀神带门徒，听过吗？听过，你没有听过的话，欢迎你第一次来到 Every Nation。 如果你是 Every Nation 的，你一定是有听过的，你不懂从哪里来的，你出去外面我们的墙壁那边贴着荣耀神带门徒 Honor God make disciples。 我跟他们讲的是什么？身为一个门徒，你一定要建立你的信心，你一定要建立好的一个关系，你一定要学习服侍 serve。 英文我们是用什么？ believe belong become，这些不是我创造出来的，这些我是从我们的牧师收到的，学到的，然后我所领受到的我就托付给下一代罢了。其实很简单，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当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有什么好的东西、圣洁的东西、荣耀神的东西托付给下一代。我们活出的生命圣洁吗？当我们的下一代看着我们，对于钱，对于 marriage， 对于圣经，当他们看到我们生活方式，他们会看到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方式吗？会吗？其实我们批评下一代之前讲，哦，他们真的是很难啊，他们真的是不想要上帝。其实我们批评下一代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省察自己先，我们的生命有显示到我们领受到从上帝、从我们的牧师领袖想要托付给我们的东西吗？所以讲到这边，我们知道校园事工非常的重要，我们全部非常的重要，需要投入校园事工，而且不只是需要投入，是可以投入的，可以踏入的，就只是需要把我们领受的托付给他们。英文我是讲 pass it on， pass it on， what you have received， pass it on。 但是最终有可能你会跟我讲， Jason， 我知道了这些，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推动力，这个 kick 去做。就如有时候运动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知道重要，知道怎样去运动，就没有那个推动力一样。怎么办，杰森？听了这些，我还是没有这个推动力去培养下一代。如果我们可以访问保罗，保罗你是那么忙的一个人哦，到处去传道，你为什么还可以抽出时间来培养这个提摩太呢？当我们发现到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保罗是如何称呼提摩太？他用了这个字，我儿，我儿。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访问保罗，有可能保罗是会讲，因为我爱提摩太，就如我的儿子一样，我真的是爱他，想要看到他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所以我就会为他祷告，会把我的生命就如成为他的一个模仿，让他模仿，会教他圣经，确保他走出这个荣耀神的生命，因为我爱他。同样的，你问我为什么我们做校园事工，就一个原因，因为爱，就只有因为爱。如果你是一个家长，我觉得你知道这个感受。有时候培养下一代，教导孩子，有时候他们不只是不要听，最终也一点感恩都没有，有时候真的是很心累。但是我相信Daddy、妈咪，你们还是会继续的爱他们，继续的培养他们，提供给他们。为什么呢？也就只有因为这三个字，因为爱。我就是因为爱，我坚持下去。同样的，为什么我们做校园事工？为什么培养下一代？因为爱。刚才我说我是在 Every Nation 教会长大的，的确我有很多不一样的 memory， 跟我们不一样的牧师，跟我们不一样的领袖，和他们一同吃饭，我记得他们的教导，他们活出的这个生活方式，他们邀请我一起和他们一起服侍。当我回想起来这些东西，我有一个结论，这些牧师，这些领袖，他们爱我，真的真的爱我。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当中的下一代，10年过后， 20年过后，30年过后，当他们回想到 Every Nation 中文堂，他们的结论也会是一样吗？也会是说，我记得教会里面的长辈们，他们爱我，真的爱我，还是他们会讲，其实那个安哥、那个安弟，我都不懂他们的名字，而且，我也觉得他们也不懂我的名字。那个不是爱，不是爱。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你想要有这个对下一代的这颗爱心，我想要邀请你做两个东西：第一，祷告，因为只有上帝可以赐给我们这颗爱他们的心，只有上帝可以，我们不能。你有 try 过吗？你爱一个你其实不爱的人，很难。而且下一代他们知道如果你是假的爱他们，他们知道，嗅得出，看得出。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培养他们，我们需要有一颗新的心。同样的，我记得几年之前，其实现在也是，我也是有我这个自私的骄傲的这个心态，我也有。但是我记得几年前，那时候过世的 Tim 牧师他在给一个讲道，我都忘记那个题目是什么了，我都忘记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我的回应，我回了家，我就跪在地上告诉上帝，上帝，其实我发现了我不懂得爱，我不懂得如耶稣爱我去爱别人，我不懂得怎样，求你给我新的一颗心。我们需要祷告，叫神赐给我们这颗心。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个，如果你发现到你听这个讲道的时候，你的心开始有这个对下一代的这个热烈，这个兴奋，想要培养他们，我们现在也是会开始这个新的一个东西，叫做 Next Gen 同行者，英文是叫做 Next Gen Partner， 概念就是这个。我有可能可以教他们关于圣灵，关于圣经，但是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领袖，他们开始长大了，有些开始打工了，有些也是有这个要做生意的这个想法，这些东西其实 Jason 帮不到，我没有那个精力。就如廷伟说的，我很小就不是傻傻啦哈，但是就跳入了 full time， OK，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精力。但是谁有？你们。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可以邀请教会，邀请你们，利用 OK， 你们的精力，你们的智慧，来帮助我们的学生领袖，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那多么的好啊！而且不只是我们的学生领袖，当然学生他们也是会谈恋爱，是自然的 OK。哇，如果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十个谈恋爱，我觉得我都管不来。我还是刚刚结婚，需要照顾我的老婆，我需要爱她 OK， 没有这个时间去培养另外一个谈恋爱的。但是谁能呢？有可能在座的夫妻，有可能你们可以，因为你们已经度过那个不懂是难关吗？但是你们已经度过了，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要培养好这些年轻的这些谈恋爱交往的这些学生，要确保在交往中还是荣耀神，其实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需要。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概念，而且还有这些外地的学生，从别的国家，从Johor啊、槟城过来的，有可能他们会有一点难度来适应这边的环境。如果我们的教会的人员可以请他们吃饭啊，煮给他们，那也多么的好啊！那概念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邀请整个教会一起来培养下一代， 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会培养出如提摩太的这个人。当然我结束之前，我觉得一个校园事工的一个讲道，如果我没有跟下一代的人说话，那就 not complete、okay? 所以现在我要说几句像我们当中的学生。当我们的教会，当我们的当中的长辈开始爱你，开始把他们所领受的托付给你，你该怎样回应呢？哎呀，不要啊，不是这样子。反而保罗在刚才所写的信，他写了这个，有些人丧掉良心，另外一个翻译是讲丢弃良心。如果我可以邀请你们少年人，当我们当中的长辈开始赐他们的爱给你，你不要反抗，不要丢弃他。为什么呢？就如保罗所写的，就像船触了礁，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是那个船走日的当中，他已经开始走了错的这个道路，过后就触了礁。一样的，如果今天你选择反抗，丢弃他们的爱，今天有可能你在教会3年过后，我不能肯定你在教会，不能。如果你选择反抗，丢弃这个爱，反而我们该怎么做呢？下一代的，不如你学保罗告诉提摩太的，你要保守所交托给你的，你要保守它。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会想要把它抢走，世界会告诉你这个是过时了的， old school outdated， 他们会讲 traditional， 现在是新时代了，过时了，世界会想要把它抢走，所以你需要保守着它。生命的挑战的痛苦，有时候也是会把我们的信心把它整动，那时候同样的你需要保守它。记住，我以前做圣牧师，以前有这个领袖，有这个长辈，他告诉我，在我低落的那个时刻当中，耶稣还是与我同在，他会和我一起度过这个难关。你需要保守所被托付给你的。为什么呢？我就给你一个坏消息，总有一天你就是那个长辈，总有一天你就是那个成年人，那时候你就有下一代，你的下一代。我希望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所从我的牧师、我的领袖、我的教会的长辈所领受到的，我保守着他，靠着圣灵的能力保守着他。就是因为我保守着他，你现在可以向下一代说，我现在就把我所保守的、我所领受到的托付给你。如果我们成功做到那一点，我相信10年过后、20年过后、30年、40年、50年、100年过后， Every Nation 教会还是一样的，在多结好的果子。 Amen。来，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相信今天我们所领受到的是来自于你，圣灵一定是需要来自于你，因为如果不是你触动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爱下一代的确是非常的难。但是当我们有了这颗爱的心，就让我们把我们所领受到的恩赐、使命、信仰全部都托付给下一代。因为我们相信，第一，你爱下一代；第二，因为我们的下一代总有一天也是会有他们的下一代。我们是希望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一样的这个信心、这个使命来荣耀神、带门徒，我们还是可以传达给他们。10年、20年、50年过后还是可以。这些我在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 Amen。